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医疗产业园区所取得的成就，考虑一下得到治疗的患者数量。其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多少西方人使用了体内植入物？也就是说，我们与其关注医院和医学园区有多少建筑，不如思考多少人的体内有医疗产业的产物。第一，什么是植入物？在本书中，植入物可以是暂时性的，也可以是永久性的。几百年来，原始外科手术主要依靠肠线和丝线缝合，这两种缝合材料都会迅速在人体内降解。由于免疫系统的快速降解和破坏，在缝合几周后，它们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种缝合线显然属于暂时性植入物，并不是本书的主要关切。本书的关注点是永久性植入物。每个医学专科都会使用永久性植入物，这些植入物会保留在体内直至死亡。最简单的永久性植入物是不可吸收的缝合线，通常由合成聚合物制成，如聚酯纤维或聚乙烯。除了表皮活检、切除小囊肿或切除皮下脓肿，几乎所有接受过手术的人都在体内留下了永久性缝合线。在20世纪50年代植入革命爆发以前，人工合成的不可降解的缝合线还是很不可思议的，而如今它几乎无处不在。第二，植入物是由什么制成的？植入物由塑料、金属、有机物、生物和电子材料制成。有机植入物是植入患者体内的非活性组织，最常见于治疗骨骼肌肉缺陷的骨科手术。一个常见的例子是对人体骨骼进行净化、处理并灭菌，然后移植给骨骼缺损的患者，比如说骨折无法愈合的患者。另一个例子是年轻运动员接受尸体器官捐赠者的腘绳肌，以进行膝关节前交叉韧带重建。这些移植不需要组织配型或者说供体匹配，因为它们没有生命活性，也不需要发挥生物学功能。最后一种是异种移植，即移植来自其他物种的植入物，比如猪的心脏瓣膜常用于患有心脏瓣膜疾病而不适合瓣膜修复或置换机械瓣膜的病人。生物性植入物是具有活性的组织和器官，经过专门获取、处理和运输后被立即植入患者体内。肾脏、心脏、肝脏、胰腺和肠管等器官移植就是指有活性的功能性器官通过手术植入体内，并重新连接血管和软组织，使器官发挥功能。不可降解的缝合线和金属卡子会用来固定器官，但移植的核心当然是器官本身。器官来自一名捐赠者，他可能与患者认识，也可能毫无关系，可能已经脑死亡，也可能还活着。他与接受者配型成功，从而降低了移植的风险。这类移植的风险包括器官排异，甚至更严重的移植物抗宿主病。这是移植器官内的免疫细胞在受体内向宿主组织发动的全面战争。典型的生物性植入物是植入的另一个生命。我们人类可以在实验室环境中让生物性物质精子和卵子结合，然后将受精产物以低于冰点的温度存储在大金属管中，经历数月、数年甚至数十年，再将微型胚胎植入女性体内，就能生长出另一个生命。这种暂时性的为期九个月的植入物初听起来令人神魂颠倒，就像一部希腊戏剧中众神从冷冻的大锅中繁衍出生命。但这种技术现在已经变得司空见惯，奇迹感也就逐渐消失了。体外受精 IVF 的奇妙程度无异于提议在火星上建立一个人类殖民地，但这种技术在美国每年使用超过6万次，全球每年35万次。近些年来，美国通过体外受精而出生的生命超过了100万，全美新生儿中有将近2%来自体外受精。可以说，试管婴儿就是一个为期9个月的暂时性植入物。但令人惊讶的是，新的发现表明，所有女性都能够通过母胎转移过程来庇护其胎儿的细胞。在这个过程中，胎儿细胞透过胎盘屏障，在母体内形成胎儿细胞的微嵌合体。细胞向母体的转移可能具有积极的保护作用，但也可能对宿主构成威胁，这是我们以前没有认识到的。不论是自然受孕 还是通过体外受精怀孕，形成的胎儿都能够永远活在母体内，即使它们并不十分匹配，这通常会导致细胞排斥。总之，母胎转移可能是一种我们最近才认识到的古老现象，但是体外受精这种新技术第一次使完完全全的一体细胞住进一名女性体内。如果卵子来自另一名女性的捐赠，那么胎儿与母体之间没有共享基因，这在采用体外受精技术的高龄女性中十分常见。胚胎这种生物性植入物的最终表达可能需要数十年的时间，然后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其生物学结果。不过在那之前，以玻璃移液管、液体生长媒介以及冰冻存储室来创造生命，依然是一种十分奇异的现象。塑料或聚合物植入物由有机聚合物制成，最常见的是从石油等石化产品中制成的。有机聚合物通过化学反应合成，产生的分子具有长链的重复结构，如同一串串连在一起的区别针。由这些简单结构单元构成的链，有可能极长，由成千上万个单元构成，而且链本身能够被横向连接在一起，形成一块聚合物。自然界本身也有聚合物，例如动物的角、毛发或者植物的纤维素。但是二战后出现的通过聚合作用合成塑料的能力，引起了包装、运输、制造、服装以及医学等领域的革命。通常蛇形骨架般的长链聚合物具有化学惰性，不发生化学反应，也无法生物降解。塑料有种特性，使其难以回收。以石油炼制的传统塑料永远不会完全消失，即使分解成不完整微粒，还使其得以稳定地藏身于生物系统中，不被标记为入侵者。正是这种特性让塑料成为理想的植入物材料。我们的免疫系统根本还没有进化到能将聚合物识别为外来异物的水平，只要聚合物无菌且结构完整，身体就会耐受、适应甚至欢迎这种植入物。聚合物所制成的产品可以像岩石一样坚硬，也可以是柔软的塑料。化学工程师几乎能够配置出任何形状、任何尺寸的植入物，并设定材料在不同压力、热度和摩擦条件下的特定性能。几百年来，炼金术士试图把大块的土地变成黄金和贵金属。根据物质守恒定律，我们知道这种行为根本就是愚蠢蛮干。然而如今的科学家们能够从石化污泥中生产奇妙的材料，就如同炼金绝技。金属材料常见于骨科、心血管外科以及植入电子元件的患者体内。金属植入物的主要成分是钴、铬、钼、钛、镍、碳、铂、金等等。矿业公司在地球上四处寻找着独特的矿床，这些矿床在地球上依旧存在古老地壳表面的地盾区域，例如非洲内陆、澳大利亚西部和加拿大尤为集中。从矿床中开采出的矿石可以产出微量的所需矿物质，经过处理和提纯后可制成合金，最终生产出植入物。矿物质是自然存在的固体无机物呈晶体结构，不论来自哪里都具有一致的化学成分。从某种意义上讲，制造一种金属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发现、开采和加工处理矿物质。例如世界上最大的铬铁矿床在南非、印度、哈萨克斯坦和土耳其，而超过一半的钨矿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通过冶炼，运用热力和化学还原剂来提取金属，可以分离出纯金属，生成原材料的棒料。植入物制造商就用这些金属原料来制作植入物，仿佛在享用一场为外科手术植入物而准备的国际材料自助餐。一位接受全髋关节置换的患者体内可能有来自非洲、亚洲和北美洲的金属，以及来自北美洲的聚合物。